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写的 PowerPoint 吗？我想问一下，大家能看到我这写的这个 PowerPoint 吗？这个 Word 的这个文件吗？
可以看到，
可以，可以。
好的。弟兄姐妹好，咱们今天一起来学习诗篇107篇。然后我这里写了一个概述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呢，就是，在我讲的过程中，大家可以基本上对这个诗篇的这个结构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了解。这个诗篇呢是卷5的开卷，然后它呢就是。实际上是跟那个卷4的这个最后几篇呢，这个风格呢，还有内容是比较相似的，都是集体的感恩和这个赞美神的诗。然后呢，这个诗的背景呢，就是有着学者认为，因为是根据这个诗篇的第3节讲到的这个内容呢。他们认为是以色列人被掳回归后呢，第一次祝棚节，献感恩祭所写的诗歌。然后这个诗的从它的内容来看是分三部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第1节到第3节是一个引言，但是呢，在这个引言里很重要，就是把这个诗篇的主题，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要劝勉人，都要去称赞这个赞美耶和华永远不变的慈爱。因为他在听人在患难中的祷告呼求呢，他就拯救他们。然后其中呢，在这个在这个第二部分呢，是4节到32节里呢，其中有一段这个对偶句结构。对不起啊，我这个写的这个地方位置放错了。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第二部分，他写了这个4个不同患难的场景，是从4节到32节。然后这里用了这个对偶句的结构，特别有意思。就是对偶句，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第6节、13节和19节和第28节呢，他用的是同样的话，写到他们在危难中呼求耶和华，他就拯救他们脱离困境。都是写相同的话。紧接着呢，在这个第7节，就是第6节的下一节，14节、20节、29节、30节呢，就把这个耶和华怎么向人拯救的这个作为，描述了一下。比如说，我们看第6节写到，他们在危难中呼求耶和华，他就拯救他们脱离困境。紧接着就写到带领他们走直路，到可居住的城邑，就把这个怎么拯救的这个作为就给写出来，然后其他的也是以此类推。然后呢，在那下面的第8节、第15节、第21节和第31节呢，它也是写的同样的话，就是他们当称谢耶和华的慈爱，称谢他为世人所行的奇事。就是在那个前面讲到这个我们在这个困境中，然后向神求救，神拯救了我们。那我们有个回应是什么呢？就得要称谢的，所以这是称谢完之后呢，就是为什么要称谢呢？这里写到了，因为他所行的奇事。然后呢，在第9节和第16节呢，他也写到，比如说，因为他满足干渴的人，以美食喂饱饥饿的人。然后在16节写到，因为他打碎了铜门，砍断了铁栓。这都是我们为什么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拯救了我们，行了很多奇事。在这个第二部分呢，我是写了这个，就是总结了4个苦，因为这是在4个不同的这个，就是当人们在这个不同的这个患难当中呢，有4个不同的这个境况，然后我是写了4个苦，从第4节到第9节呢。我是写的是叫漂泊之苦，第10节到第16节是捆绑之苦， 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二节呢是罪恶之苦，然后第23节到32节呢就是风浪之苦，这样呢便于大家比较容易去那想象一下，因为这个四个场景，就是当我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我是用一种想象去想象诗人在描写当我们遇到这样的困境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然后神是如何搭救我们，然后最后我们要怎么去称谢神，怎么去感恩神，他的这个拯救之恩和这个伟大的这个作为。第三部分就是从第33节到最后一节第43节，主要是讲的神的全能。这里头也是分两部分，一个开头呢，实际上就是讲到神在自然界的掌权。第二部分就是写到这个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的掌权。这个就是这个诗的整体的这么一个结构啊，就是分成三部分。那么我们就是一步一步分，从引言开始，我们来一起来领受这个神的话语。这个他的引言里，这个第一节到第三节呢，他这个上来这个诗人就呼吁这个我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是美善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然后呢，诗人把这个呼求讲完之后呢，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说，这个耶和华，我们要称谢他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就讲得非常清楚。然后呢，这个诗篇呢，它不仅仅给当时被掳回归的以色列民呢带来了信心和劝勉，它也给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带来了安慰，因为呢，使我们看到神呢，就是我们，唯一的拯救者，就像这个以赛亚书这个12章第2节讲到的，看呐，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讲到这里呢，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人生呢，不就是像过山车一样吗？起起伏伏的，遇到患难。常言说得好，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们就会因为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环境，造成了不同的痛苦。每一次神呢都会搭救我们，就是我们从这首诗篇里呢就可以学会呢如何面对患难，就是我们要向神祷告。人在患难困苦中呢常常会埋怨，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很容易向神发怨言，这首诗篇呢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就是在患难中呢。如何做才是正确？那就是向神呼求，寻求神的帮助。两种做法的结果截然是不同的。如果我们发了怨言，只会让我们与神的关系更加疏远，而且还会得罪神。我们发了怨言呢，也会让我们这个困境并不会发生改变。相反呢，如果我们要去呼求神，神把我们搭救了，我们反而会更加的感恩称谢的。这不就是我们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吗？所以呢，这个首诗，他这个诗篇的第一句话，这个诗人就把这个他的这个中心点就给就那个给我们展现出来了。然后呢，下面呢就是写到神的属民遭遇的困难、苦难，是出于神的管教，因为他们当遭遇这个患难、苦难的时候呢，向神祷告求救，神就拯救他们。可见神的这个严厉管教背后是慈爱，而神的慈爱是永远不改变，乃是永远长存。所以诗人就接着呼吁道。 耶和华救赎的人，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救赎出来，从东西南北招聚的人都要称谢他。显然诗人看到在当时旧约时代的属奴并没有说出呢称谢耶和华这样的话。他们被掳回归后呢重建圣殿，但并没有恢复他们的国家，也没有完全回到神给以色列民的应许之地，也没有向他们的仇敌报仇。这样的现状呢让他们一直呢持守的一种属世的观点。但如果从属灵的观点看呢，他们就会明白神的应许还没有实现，是因为以色列民没有相信也没有遵循神与他们祖辈立的约，不断地背逆神的话和行神不喜悦的事。其实神都一直在保守以色列人，没有让这个民族灭亡。即使在二战中纳粹德国屠杀了几百万犹太人，但以色列人依然可以在1948年建国。在建国后呢，从世界各地东西南北的犹太人陆续回归，神的应许是不变的。只要以色列民彻底的真心悔改，心归向神，等到主基督耶稣来的时候呢，新天新地，以色列国也得到大复兴。反思一下我们现在的时代呢，我们基督徒也是神救赎的子民，我们之前是罪人，现在我们真心认罪悔改，接受主基督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因信而称了义，蒙了神的救恩，成为了神的儿女。但我们很多时候忘了称谢神，因为我们可能看到因为我们没有得到而去埋怨神，却没有为我们自己得到的去感谢神。比如我们现在身体的健康，孩子的健康，我们每天的衣食无忧，我们生活在和平的环境，在疫情当中我们没有被感染新冠等等，难道我们不为这些向神去献上感恩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6说的，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既然是凡事谢恩，那我们基督徒就应该好事坏事都谢恩，而且以后也会看到好事就是好事，坏事也转变成好事。总之诗人在头三节里呢，就说明神是良善慈爱，并让世界各地所有经历救赎的子民呢都要称谢耶和华我们的神。在这个第二部分呢，这诗人呢给我们呈现了四个不同的这个就是这个神的赎民在这个患难，四个不同患难的场景。我们可以先看这个第一个这个第四节到第九节。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诗人给我们传递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信息，就是在这个第二部分。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的这个信仰呢经历可能是很感性的，但是呢当我们看到诗人给我们从这段这个信息传递的信息画面的时候呢，就让我们看到呢诗人呢是非常清楚地认识他所称颂的神。他是一位慈爱良善的神，是一位对他的儿女可以长久忍耐，并且呢最后施恩拯救的神。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饥饿、干渴、迷茫、无助、压抑、恐惧等，这些苦难都是非常痛苦。然而只要我们肯向神去哀求，寻求他的帮助，他一定会救我们。 那么，如果神是慈爱和恩典的神，那么为什么他还让我们去经历这些苦难呢？诗人呢，在那个这部分，就是在这部分，信息里呢，让我们知道呢，很多苦难呢，是我们自己的原因而造成。比如在第十一节里讲到，因为他们违背上帝的话，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比如在第十七节里讲到，有些人欲完因自己的悖逆而，和罪恶而受苦。其实我们想一想呢，很多时候神允许有痛苦和苦难呢，也是他对我们的慈爱。否则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悖逆、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无知和我们自傲的本性，这些呢都破坏了和阻碍了我们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在苦难和患难中呢，只要我们的心回归到神那里，认罪悔改，渴慕神、亲近神，向神求助，他一定会搭救我们，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从第四节到第九节呢，我们叫漂泊之苦呢，这段信息呢，就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这个以色列人呢，被神从埃及救赎，然后摩西呢带领他们在旷野漂流38年，最后呢到达了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迦南。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以色列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漂泊之苦，他们居无定所，四处漂流，他们的心理状态也可能是非常的痛苦，也没有吃的，也没有水喝，太阳晒，毒蛇咬，风沙刮，路途的艰辛，敌人的追杀等等，真是陷入了绝境。可是呢，当他们向耶和华他们的神哀求的时候呢，神就从患难中搭救他们，给他们玛拿，鹌鹑，让摩西击打磐石出水，用云柱和火柱，去带领以色列人行走，使他们可以到达可居住的城邑，也就是迦南地，并且让他们建国定居。如果从属灵的角度看呢？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的心灵呢，不就是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处漂泊的状态吗？我们的人生没有方向，也没有目标，不知道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人活得很现实，也很无聊，没有盼望的喜乐。但是相信主以后呢，我们就有了依靠，就是主基督耶稣，我们的神。知道了我们来到这世界的目的，活得积极和喜乐，也知道我们真正的归宿是在天上。我们在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呢，就可以向我们的主祷告呼求，他也一定会搭救，因为他是信实守约的神。虽然有的时候需要耐心等候，但相信信靠他，就一定会得救蒙福。所以在第九节他讲到，因为他满足干渴的人，以美食喂饱饥饿的人。神不仅满足了我们物质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使我们的心得到满足。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因为时间的缘故，今天我就先讲到这个第二部分的这个第九节，然后明天我们再继续接着往下讲。感谢神的话语，让我们安静，然后我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感谢您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时间，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能分享你的话语。在这话语当中，让我们知道你的慈爱、你的大能、你的美善是永久长存。 特别是因为你在患难当中，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你一定会拯救我们。感谢神，你这伟大的救赎，伟大的救恩。也求神呢继续的带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每一天属世的生活当中，能够常常的纪念神的恩典，常常的称谢，赞美我们这位伟大的神。让我们继续的每一天在信靠他的当中，能够获取信心和力量。感谢神，这样不完全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